《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他的朝圣行为本身就说明圣城耶路撒冷正成为欧洲北部人民信仰的中心。罗贝尔启程后不久便去世了，而他留下的继承人在即位时不过是7岁幼童，需要等待许多年才能亲政。不过在1047年还是少年的小公爵却大胆地维护自己的权威，甚至引发了一场封臣叛乱。这些臣属已经习惯了主君年岁尚幼时的宽松统治，因而愈发胆大妄为。在法王亨利一世的支持下，名为威廉的年轻公爵得以自保，并镇压了叛乱，从此开始了对诺曼底的有效统治。威廉一收回权力，就对敌人展开了报复，使用武力将自己的影响力拓展到了公国西部，这里也是对他的反对最为激烈之处。遭到公爵军事打击的还有邻近的曼恩与布列塔尼，他的一些敌人正是从这些省份中发动袭击或寻求支持的。威廉公爵和北方邻居弗兰德的关系则较为平和。在鲍德温四世和鲍德温五世统治时期，弗兰德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为其成为欧洲北部富庶地区奠定了基础。威廉则娶了鲍德温五世的女儿为妻。弗兰德境内有许多可以通航的河流，莫兹河、斯海尔德河以及莱茵河下游河道都穿过弗兰德的土地。弗兰德伯国还拥有多个沿海港口，当地的经济生活因而与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此外，弗兰德的土地开垦面积很大，新增的土地主要来自围海造田，这增加了谷物与牲畜的产出，支撑起了根特、伊普尔和布鲁日等大型贸易城镇中迅速增长的人口。弗兰德各个贸易中心的实力在不断增长，不过这些城市却没有给伯爵的统治带来太大的挑战。伯爵的威胁来自其他世俗君主，特别是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在新的千年来临之后没多久，鲍德温四世就不得不使用武力来保卫自己和自己的领土了。双方对抗的结局是伯爵不得不承认自己控制下的部分地区为皇帝的直辖领地。若要理解之后数个世纪中牵涉到弗兰德的复杂国际局势，就有必要将这部分被称为帝国弗兰德的地区与法王控制的弗兰德区别开来。这样的政治分野只是大致接近于伯爵领地中对法语区与德语区的划分，但语言的区隔成了伯爵属下封臣对立的基础，这样的对立不利于伯爵及其继承者的统治。鲍德温四世的儿子对父亲的统治不满，在1028年挑起叛乱。不过当叛乱者自己在1035年成为伯爵之后，这名尚武的军人也无法有效地实行统治。鲍德温五世凭借包括与诺曼底公爵结盟在内的巧妙谈判才保住了自己的领地，使其得以拓展，并由此保证自己有机会在长达30年的统治期间改善弗兰德的政治架构。在11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法王的权势显然都不及诺曼底公爵，可能也比不上弗兰德伯爵们。然而对王室威胁较大的贵族却是通常被称为布鲁瓦香槟伯爵的领主。伯爵厄德二世第一次将属下广袤领地的控制权集中到了一人之手，他对布鲁瓦的所有权没有争议，但他继承香槟的合法性则不够充分。在厄德的请求下，主教沙特尔的富尔贝尔这位当时的大学者完成了一套很有说服力的材料汇编，为伯爵说话，表示厄德于1021年从祖母那里继承香槟这片广大领地是合法的。除了论述合法性，富尔贝尔还有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宣布厄德是忠诚坚定的王室臣属。在当时的世界中，臣属以个人身份宣誓效忠，能够很好地帮助主君对抗敌人，因而这样的誓言尤为宝贵。在这个主题上，主教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他写道，向其领主宣誓效忠之人需要始终铭记6件事：无害、安全、荣耀、 有意、随和与可能。无害意味着一名封臣绝不可对其领主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安全即他将坚定保守领主的秘密，守御其领地。荣耀意味着封臣不能有违公正，也不能做出其他任何有损荣耀的事情。有意即封臣不应对领主的所有物造成损害，而随和与可能这两个词表明封臣不应在自己的领主行善之时成为阻碍，也不应给领主可能实现的行动增加困难。富尔贝尔成功地主张了鄂德对香槟地区的权利，也树立了他忠于王室的形象。于是在1030年，鄂德迎娶了桑塞尔的女继承人，他本来就有的和通过婚姻获得的土地在地理上连成了一片。香槟的土地适合种植谷物，而伯爵名下其他的领地，比如桑塞尔，则拥有适合葡萄生长的环境，伯爵因此从土地产出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鄂德及其后继者统治期间，来自香槟的收益越来越多，这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在那里进行的国际贸易交易会尤为著名。看起来鄂德即将建立起一个伯国，其领地包围着王室的领地，其财富则比王室更胜一筹。对卡佩家族而言，来自布鲁瓦香槟的伯爵们无疑是必须小心提防的对手。除了安茹、诺曼底、弗兰德与布鲁瓦香槟以外，另一个在体量、凝聚力与财富方面足以成为法国境内政治游戏主要玩家的是勃艮第。事实上有两个名为勃艮第的领地，一块位于索恩河以东，是德意志帝国中的一个伯国，另一块在索恩河西侧，是法兰西王国境内的公国。勃艮第公国的土壤尤为肥沃，小农场与大庄园散布其中，而此时当地早已因为出产高质量的葡萄酒而扬名，兴盛的贸易交流也由此产生。至于和对岸的勃艮第伯国，此时还森林密布，在商业上也不够发达。马孔伯爵奥托·季尧姆宣称自己应当拥有帝国部分的勃艮第伯国，但直到他于1027年离世，这也没有完全实现。奥托·季尧姆尝试将势力范围向西拓展，进入更为富饶的勃艮第公国，但他西进的尝试受到卡佩王朝的虔诚者罗贝尔阻止，终告失败。伯爵的后裔们依旧实力强大，他们在临近勃艮第公国的帝国领地之内虎视眈眈，于是法王罗贝尔索性将自己的儿子封为勃艮第公爵，以防备对方的觊觎。罗贝尔之子于1031年登基，是为亨利一世，他将公国转手交给了自己的幼弟，由此创造了卡佩家族的勃艮第公爵世系分支。在之后的数个世纪时间里，历任公爵们将因对王室的忠诚而扬名。在分析法国北部地区的政治局势时，必须关注那些在11世纪崛起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王公们，研究他们之间不断变化的对立与联合，如此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尽管法王自称是当地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会发现在11世纪之初，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国王的势力乃至他作为大领主的地位都有赖于法王本人和其他诸侯之间适时的结盟行动，以及他在诸侯王公之间制造对立的手腕。毫无疑问，到11世纪中期时，卡佩家族的国王们对这两件事已经十分娴熟了。尽管如此，他们对于政治的领悟并不比诺曼底历任公爵强多少，后者将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成为法王最强大也最难缠的敌人。除了贵族王公小圈子内部的敌意，另一种环境因素也能解释为何法兰西的大领主们会进行如此疯狂的权力斗争。前文已经指出，法国北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香槟地区的城镇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巴黎、鲁昂以及隶属于安茹伯爵的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犹太商人纷纷迁入上述居民点，这一点本身就证明了当地的经济活力。在大多数乡村地区，谷物的产量迅速增加，葡萄酒也畅销于法国境内和境外。同时，法国北部地区的人们还协力利用水利进行日常工作，特别是水墨开始普及起来，村庄纷纷采用水流力量推动的石磨， 磨坊的蓄水池还可以养鱼供当地人食用。在谷物、水果和葡萄酒外，法国北部很快又因当地的羊群及羊毛制品出了名。那里还种植可以纺成亚麻布的亚麻，以及能提取靛蓝染料的松蓝，当地广袤的林地得到了大规模利用，成为重要资源。清空树林所得的土地被用于养猪，木材用于建造房屋，树枝成了燃料，而木炭则用于炼铁，所得的利润增加了统治者及其臣属的财富。战争本身也有促进生产的一面，一些能用于和平时期的手工业形式发展起来，比如在和平年代，制造金属武器和盔甲的匠人可以转型生产犁、锄、耙与斧，于是林地便得到了或开始得到进一步的清理。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也许法国北部的王公们开疆拓土，不仅是为了展示男性气概并提升威望，也是为了在经济方面获得利益。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开疆拓土的战争恰恰打断了当地工人的生产，野蛮纵火造成村民流离失所，战斗毁坏了磨坊、铁匠铺等能够增进生产力的资源。而倘若没有这些破坏，经济起飞会更为显著，王公们也能获利更多。学者们在分析时，以他们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当地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历史进程，在此期间，大多数小领主都被逐渐纳入王室的管理范围，而前述种种资源都成了法王的囊中之物。这一进程大致开始于11世纪中期，法王亨利一世在位期间，并在其子腓力一世那更长的统治时期内继续着。卡佩王朝诸王在位的时间都相当长，这样的稳定性有助于他们实行一贯的政策。他们为了提升王朝形象，不仅改进了加冕仪式，还留意选择合适的联姻对象。腓力一世的名字是希腊人中常见的，他之所以被起名腓力，不是因为西方人喜欢用使徒腓力的名字，这个名字在西方并不常见，而是因为这个名字常见于东方，腓力之母安妮的故乡。安妮是罗斯公主、基辅大公的女儿，安妮的家族被视为欧洲最重要的家族之一，因此安妮是非常合适的联姻对象。安妮的父亲智者亚罗斯拉夫统治着大片东欧土地，似乎仅凭一国之力便挡住了草原蛮族的侵袭。这位大公甚至想让年轻的罗斯教会和罗马教廷而非东正教结盟，因为他拒绝向君士坦丁堡献媚。但在他统治的晚期，亚罗斯拉夫没能用军事手段拿下君士坦丁堡，从那以后便与东罗马帝国保持和平关系。尽管遭遇了上述挫折，但亚罗斯拉夫依旧受人敬仰，也令人畏惧，一直到他去世。如前所述，基辅大公家族的威望在联姻中多有体现，亚罗斯拉夫自己迎娶了一名瑞典公主，他的两个妹妹则分别嫁给了波兰国王和拜占庭大贵族。亚罗斯拉夫大公膝下儿女中有三男三女都与欧洲的大贵族结为连理，三个女儿分别成了法国王后及安妮、匈牙利王后与挪威王后。婚姻的誓言隐含着政治的保证，体现出11世纪时基督教精英们的欧洲化趋势。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样的趋势将渗透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法王亨利一世任命他和安妮所生的儿子腓力为名义上的共治统治者，继续对法兰西岛区域内的小领主们实行高压政策。亨利曾向诺曼底公爵威廉伸出援手，帮助他稳定地位，现在两人却渐生嫌隙。亨利曾两次入侵诺曼底，但都徒劳无功。不过值得注意的也许并非法王的失败，而是王室上述举动包含的意义。此时法国王室已经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对抗国内贵族王公们的势力了。可惜亨利去世时，其子腓力尚年幼，只有七八岁。腓力的父亲预见到儿子继位时可能出现不稳定的局面，安排了弗兰德伯爵作为王国的摄政者，这是一步妙棋。腓力的这位保护者不仅势力强大，而且还是诺曼底公爵的岳父，因此 倘若威廉公爵想要报复多年前亨利对诺曼底的攻击，他就会面临道德上的障碍。腓力一世在成年后实行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延续了其父的政策，他也有不少革新，比如设置监察官，监察官受命在地方上监督王室税收的征收情况，履行其他一些管理责任。法国中央政府的组织架构也日益系统化，少数官员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政府各个实际部门的主要管理者。在这一方面，同样不难看出腓力在幕后的推动作用。不过，就像其他同时代的统治者一样，对于那些在11世纪末动摇教会基础的变化，腓力并不完全理解，也不认同。腓力对可能限制国王权威的变动本能地怀有敌意，态度含糊，因而王室与教会产生了冲突。腓力与其妻贝尔塔离婚，并于1092年再度结婚，教会斥其为重婚，对象是蒙福尔的贝特拉德，教会对他处以绝罚，之后又赦免了他。此后腓力故态萌发，再次遭到开除，再次得到宽恕，这样的循环持续了10多年。而国王也越发闷闷不乐，他不再关心如何统治，也难以担当重任。所幸卡佩王朝联合执政的传统挽救了王朝的尊严，腓力之子路易按照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传统的权力转移方式，逐渐接管父亲留下的局面，巩固领土，压制小领主们的暴力行为，扩张领地，倘若武力征服行不通，路易便会购买。1101年吞并布尔日子爵领的情况便是如此。重要的是，在教会看来，他父亲的罪并没有让路易沾上无法挽回的污点。总体而言，在卡佩家族和认为卡佩王朝有望在法国内部建立持久和平的人看来，11世纪是一个成功的世纪。